好，弟兄姐妹，大家早，很感恩呢。今天我们能够来到耶利米最后一章第52章，所以我今天早上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呢，其实我有一个思想，就是我们知道这个以色列呢被巴比伦掳掠的这一个历史的记载，无论是对以色列人而言，或者对世界啊。对关注历史的人而言呢，这一段的世界历史呢，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世界历史。OK， 你到网络上去看，你到一些什么资料去查考，有关以色列的这个历史背景呢，以色列人被巴比伦掳掠这个历史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经历。所以耶利米书呢，当年被神呼召。成为他的这个代言人呢，他基本上都看了这个52章之后，其实他的信息也蛮简单的，对不对？就是在人的百姓当中有两种人，无论是君王，无论是百姓，有悖逆的，有顺服的。但是无论悖逆跟顺服呢，在他们当时的一个光景呢，都最后要被掳掠，而且被巴比伦掳掠70年，一个非常长的时间，70年大概两代的人呢，也可以想象，你今天做父亲，到你下一代呢，两代的人被掳掠去一个没有自由、非常困难的一个光景当中。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历史背景的记载呢，到底今天神要我们呢，在21世纪进入末世的这些基督徒呢，有什么思想？我觉得整个结束这个耶利米书呢。仍然我们要看到的就是悖逆与顺服的一个结局。其实到有一天呢，特别这个星期我们来到这个祝棚节的时候，我们礼拜天我就分享说，其实人呢来到纪念这个节期，特别是祝棚节，它是给那些信神的人、听从神的人、愿意紧紧抓住神的人呢，最终有一个荣耀的盼望。因为到末后呢，我们都会在不同的世界的角落都要面对很不容易的这一个大环境，但是我们信主的人，我们知道神说呢，所有的生命都要经历这个熬炼，经过火的熬炼呀。我昨天呢在家里，我就在思想，我在看一本书，开始要想开一本书叫 The Midnight Cry，然后就是这个牧者写的一本书，就是说我们要怎么样预备自己呢，在末后等耶稣再来这本书呀。所以呢其实一个人最后可以怎么样的最终紧紧跟随主呢，悖逆跟顺服这两件事情对我们而言是很重要的。所以在我们的教会，我们常常讲呢，顺服就是蒙福呀。相反，悖逆的时候，你就会失去很多的东西，你愿意从悖逆中转回呢？像这个约雅金啊，他在这个很短哦，记载他最后蒙恩的只有几节3节经文这样，但是呢，从中我们可以看见一些属灵的原则，是我们今天末后基督徒要抓紧的。所以我把整章经文呢分成两个大段，第一个大段呢，我这里给的一个主题是持续悖逆面对严重的审判，1到30节，持续悖逆面对严重的审判，1到30节，耐心的等候最终蒙恩至终，耐心的等候最终蒙恩至终，这个是31到34节。好，我们知道呢，这个经文一开始呢，他说西底家登基的时候，登基的时候呢，年21岁，在耶路撒冷做王11年。好，我们知道呢，这个西底家呢，很具体在这里，他做了王有11年，他是被巴比伦王呢兴起来呢，来管理这个神的百姓。所以在他兴起来这11年做王的当儿呢，神怎么看待这位王呢？第二节他说，西底家行 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是照约雅敬一切所行的事。所以有两代的王呢，都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当我们去看这个之前耶利米书的21章跟应该36章，神在那里呢就透过这个耶利米呢跟这些王来说，你们呢在神神眼中看为恶的事情呢，神要怎么样的掳掠你们，神要怎么样的审判你们，最终你不听的话，你是神就讲了很多。这就有如呢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做父母亲啊，在劝孩子的时候，你再这样下去啊，你再迟睡啊，你再这样，你不听啊，以后你就有什么你孩子很多时候会怎么样啊，你不要烦啊，你很唠叨啊，对不对？讲多几次呢他不应你了哦，他照样迟睡，照样迟回啊，结果就发生事情了，对不对呀？ Yeah. 所以呢从这个西底家的这个悖逆呢，一个持续悖逆的人呢，他面对，我们可以真的从经文里面看到他面对的问题是非常严重啊。但是呢当中我们要来看西底家的悖逆呢，造成他什么，他有六个失去他失去六样事情。第一件事情呢，他失去了神的同在。我们来看2跟3节啊。第二节就讲到他行这个神眼中看为恶的事情。第三节说什么呢？因此耶和华的怒气在耶路撒冷和犹大发作。你可以想呢，前一章经文他说神是那一个不轻易发怒的神。我跟你讲，到神发怒的时候呢，那个人的悖逆是非常严重的。你明白我讲什么吗？呀、yeah.所以呢你可以来到这个时间点，你可以听到神好像如果他会讲广东话，他会讲我忍某何忍啊，忍无可忍啊。所以呢神就说以致将人民从自己的面前赶出去。英文的这个翻译说呢 He cast them out from his presence。 所以人来到一个很悖逆的一个状态呢，你的一个生命的一个体会是什么？好像神已经不在你同在了，不在你身边了，你求告神，神也没有回应，你看圣经你看不下去，你认罪悔改你都没有能力了，你感觉上神的怜悯慈爱好像不在我们当中。这是呢当人走到一个很悖逆很悖逆的一个状态的时候呢，你灵里的一份的体会。因为神说 I cast you out from my presence。 所以为什么在幕后很多人会背道离弃信仰冷淡在这个启示录就讲嘛，对不对呀？很多人呢离开了这个信仰，因为为什么？甚至很多人呢刚刚信主的时候被圣灵充满的人，很大敬礼圣灵的工作的人，但是如果他不是持续的分别为圣的时候呢，他的生命会感觉到神好像已经不在他身边了。 Because God said I cast you away from my presence 呀。所以他失去了神的一个同在，但是呢，我们要知道，神在约翰一书1章9节，他说：“若人愿意承认他的罪呢，他回转呢，神是信实公义，他必定赦免他一切的罪。”所以弟兄姐妹，你今天在网络上听我们的晨祷的人，我要跟你说呢，持续的这个悖逆呢，会带下严重的后果。第一个很大的严重的后果就是失去神的同在。如果你今天是在这样的一个状态，我要跟你说，神非常爱我们。他透过耶利米书的结束，他跟我们说，我们要速速回转呀。如果你自己本身呢没有办法体会到神的那个同在，快快回到小组，快快回到教会，快快回到你的属灵遮盖，一起来祷告，一起来面对神，你就知道呢，其实神他永远与我们同在。第二个失去是失去征战的能力。7到8节我们来看7节，他说什么呢？我们先看第5节，他说于是呢城就被围困，直到西底家王11年。第9年的时候呢，这个巴比伦王就带着军队要去攻击这个西底家。 但是两年后啊，这个东西才来到一个很辛苦的一个光景。这里有一个关键的事情是什么呢？其实神在这个地方啊，他把这个敌人带到这个耶路撒冷来啊，他在攻这个西底家的时候，你觉得神在做什么？我觉得神呢，他要西底家这么困难呢，敌人来到了，你要不要回转？我已经让你在一个属灵征战里面非常困难的时候，他还不觉醒。结果来到这里呢，到这个七节他就说了，他说一切的兵丁就在夜间里面呢逃跑了，然后呢加勒底就是巴比伦人，然后就正在四围围攻这城呢，他们就往这个亚拉巴逃去。然后其实在第八节他说什么呢？他的全军都离开他的四，离开他四散了。你可以想一个王，他的那些可以作战的军队全军呢，圣经用所有的军队呢都已经离开了这个王。一个王没有军队，没有民，没有那个国防，怎么打战？没有办法打战，你看到吗？呀、yeah. ，所以呢，从这一节经文你可以看到呢，其实一个人持续的悖逆呢，接下来第二件事情，当他感觉到神已经不在与他同在，你知道他接下来的东西，他没有能力征战，他没有能力祷告。OK， 因为他的军队已经不在他的身边。你知道今天有很多人呢，当我们被恶者辖制，我们活在一个悖逆里面呢，我们是让恶者呢来控制我们呀。Yeah. 所以在灵界里面，其实它是一个属灵征战来的，你的这个军事能力已经失去了，所以你没有办法征战呀。Yeah. 这个是第二个的失去。第三呢，他失去了亲子的关系，而且这个是非常很惨的一个光景啊。这个是在第十节，他就说，这个巴比伦王在西底家的眼前呢，杀了他的众子。英文说，The king of Babylon killed the sons of Zedekiah。所以西底家不单只一个孩子哦 ，OK， 他有好多个孩子。所以从这节经文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悖逆的人呢，他不止自己陷入在神的审判里面，他也造成他下一代他的家庭的问题。 OK， 这里呢神让他是西底家亲眼目睹啊，看到他的亲生亲爱的孩子们呢被这个外邦人杀掉。你可以想一下吗，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可以不可以想一下，依照我们个人的悖逆呢，我们的下一代会蒙这样遭受这种这样悲惨的后果的呀。所以他失去了这种亲情啊。 OK， 所以今天我们真的身为神的儿女们，我们要知道呢，其实巴比伦是一个权势，神也可以用巴比伦呢来管教世界各地的人类。你可以看呢，我今天早上在想，其实整个地球里面，如果我们可以稍微去看呢，很多国家的王领袖都在一个败坏里面，对不对？我们可以看的很多的恶事都在做。其实呢西底家的这一个问题呢，它正在什么呢？反映现今社会国家。所以为什么提摩太后书呢神说，身为神的百姓，身为神的子民，你要为你的国家的领袖来祷告。因为一个领袖的败坏呢，他在属灵界里面，他是影响整个国家的。一个家里的领袖，他的败坏，他是影响整个家庭的，对不对？你看到这两个层面吗？西底家的败坏影响神的百姓，西底家的败坏影响他的孩子，他的亲情。所以呢，他失去神的同在，他失去呢这个征战的能力，他失去呢亲情。第四个失去是什么呢？他失去了敬拜的中心。这是在第十三节，这里说什么呢？当时呢，巴比伦进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就用火呢，这个焚烧啊耶和华的殿和王宫，又焚烧呢耶路撒冷的房屋，就是各大户家的房屋。这里他特别讲到什么呢？对以色列人而言，对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没有办法思想概念有这种概念呢。为什么这个圣殿这么重要？ 而其实你知道，对犹太人来讲呢，圣殿就是他们去敬拜神的地方，去朝见神的地方，去寻求神的地方。所以你可以想象呢，神的殿被烧毁了，这一个属灵意义是什么？整个敬拜神的一个中心点呢被毁了。 OK， 所以当一个人持续在悖逆里面呢，你会失去你敬拜神的那个中心点，你找不到了，你觉得你很难靠近神。 OK， 你连教会你也不会去，你连小组你也不会去，然后你自己在家里要学，以为可以自己在家里敬拜赞美，也没有办法，对不对？经历过的人都知道的，在一个悖逆里面呢，你在一个犯罪的一个状态里面，其实你真的失去那个敬拜的中心。OK， 呀、yeah, ，所以呢，这个是第四个失去。我特别看到这里的时候呢，在17节到23节啊，他就讲到巴比伦王呢来掳掠圣殿里面的很多的东西呢，当中有两件事情啊、两个东西，我特别有一些的思想啊、他说掳掠这些器具的东西里面呢，很多是用什么做的？铜啊，然后呢，后面他就讲了。很多那个柱子是所罗门王那时候做的哈，那个石榴 ，OK， 石榴，你知道石榴呢？对犹太人来讲呢，每一粒石榴，我们最近在祝棚节，我们有买了好多石榴啊，呀，来啊、做摆设哦，因为根据他们的这个习俗呢，说每一粒石榴有613颗种子，哦，它就代表了神的律法、神的话语、神的这一个真理。明白吗？你看当巴比伦王他们拿什么不拿，拿那些有跟石榴有关的齁、哦、呀、我这个是我个人的一个思想，就是说当圣殿被拆毁之后呢，他们拿掉的是齁、跟神的真理，跟神的这个律律典章有关的事情、哦、所以你看一个人呢，当你失去啊这一个敬拜神的这个中心的时候呢，仿佛在你的灵里面呢，你所有跟神的这个原则价值呢，其实好像都被掳掠掉了，你没有办法敬拜神了，明白吗？呀、从这个角度呢，我们要真的很小心，也要被提醒，不要失去我们这个敬拜的中心。然后第五个失去是失去人生的方向，我们来看他说呢，当11节说，当这个西底家被巴比伦王呢。他的孩子被杀掉之后呢，他就把他的眼睛挖掉，用这个铜锁呢锁着他，带他到巴比伦去，将他呢就囚在监里，直到他死的那一天。你看到一个持续悖逆的人呢，最终是什么？第一，失去了视力。你知道神用这个很 drama 的一个非常的生动的一种审判的一种结局啊，说一个人持续悖逆呢，你会失去你的眼睛。失去眼睛的意思是什么？你没有方向了，前方的道路走不下去，没有盼望了。OK 呀、yeah, ，而且呢还不够惨哦，还把他的脚绑住了，不能动。一个没有视力的人很难走的哦，你要去哪里？你需要人扶持的哦，呀、yeah, ，而且这个结局是直到他离开世间。所以呢他失去了人生的一个方向啊、然后第六呢是失去原有的平安啊、这是第14节。14节说什么呢？跟从护卫长加勒底的军的全军呢就拆毁了耶路撒冷四围的这个城墙。那时呢护卫长尼布加尼撒 ,OK, 好我们就读到第14节就好了。他说什么呢？当这一个巴比伦的护卫长来到的时候呢，他们就用火烧了这个圣殿之后呢，另外一个东西是烧了什么呢？耶路撒冷的城墙 ，OK， 拆毁烧掉，结果最后以斯拉他们还要回去重建城墙。其实对耶路撒冷城来讲，在古代呢，城墙是什么？保护，让人可以安居乐业，居住在城里面，因为当时有很多的这个敌人会来攻我们嘛，你知道耶路撒冷呢这个名称呢，神给这个The City of Jerusalem 呀，其实是说一个平安之城，嗯， 所以整个耶路撒冷被掳掠、被毁坏，城墙被毁坏呢，意思是说什么？连平安都被偷窃了，你没有办法再保护这个城有平安。今年 ICEJ 在以色列呢欢庆这个祝棚节啊，他们的主题是 The City of God, The City of Jerusalem, 呀、yeah? 所以今年我们回头看呢，其实神很怜悯啊，他让这个以色列能够在1948年被掳了这么多年，被毁了这么多年，神仍然呢让他们有机会回去修复这个耶路撒冷呢，其实神说他要再次把平安 restore,恢复在这个他所拣选的一个城。所以从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如果一个人持续悖逆呢，他也会失去平安的，对不对呀、yeah. 所以一个小种呢，就是持续悖逆的这个生命呢，他会面对严重的审判。这六个失去呢，是我们要从经文里面被光照，好让我们这个时候，如果我们有在这个悖逆的问题里面呢，我们要速速回转，以致呢我们不会这样像这个西底家王呢失去这些原有神给他的很多的丰盛。好，然后第二个大点呢，就是耐心等候呢最终能够蒙恩到最后这里呢就有六个德我们来看这个约雅经的这个事情呢，就是三十一节他说什么呢？犹大王约雅金被掳后37年，巴比伦王呢，以莫米罗达呢，元年12月25日，圣诞节使犹大王呢约雅金抬起头来。我们刚才有讲到呢，这位王也不是什么好王，对不对？但是他当了王3个月啊，从18岁啊。你可以想想一下，坐牢坐37年，他几岁？18+37，55岁哦，对不对？2个5，55岁得双倍恩典恩宠哦。为什么会得这个恩宠恩典呢？我们不知道，圣经没有讲。但是你可以想，一个人呢被囚禁在监牢里面呢，从很年轻。最兴旺的那个时间呢，因为18岁20岁啊，刚刚好是 you know, 你的生命开始要经历很多的这个 adventure 的时候，对不对？但是却被关在监牢里面。当我自己在想呢，约雅金有可能在这37年里面，他有很多的懊悔，可能他有很多的反省，他有很多的回转。因为神说唯独人回转，你才能够蒙恩蒙福的。关键不是你做什么好事，关键是你做了坏事之后你要回转，明白吗呀、yeah. 所以当他一旦要回转的时候呢，他就有六德了。刚才他那个是六个四嘛，这个是六德。得什么呢？第一，他得抬举然后第二，他得释放；第三，他得自由；第四，他得供应；然后第五跟第六呢，他得恩典还有他得保守。我们来看一下呢，这个德台举呢，他说呢，他比一切的王嘛，还要高。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呢，其实当一个人呢，他愿意持续等候神的时间虽然我们有做了得罪神的事情，当我们愿意悔改的时候呢，按着神的时间到呢，我们的生命要被抬举的，这个我们真的要相信所以我也相信今年呢，在这个5778年的时候呢，神说一个是一个新的开始，我们要把过去放下了真的要把过去放下让神呢这个话语的这个应许要临到我们。第二呢，他就得了释放，他说他从监牢得出来，所以得释放出来。所以我觉得这节经文呢，我们有很多人在情感上、情绪上、思想上被囚了37年，被囚了很久的人，今年呢是要得释放的时候呀。第三呢，就是这个得供应他说呢他在这个网里面呢一起做一起吃所以他吃的不是麦当劳他吃的不是Hawker Center, 他吃的是跟王一起赴宴。其实这个是什么呢我们要等耶稣基督再来与基督一起赴宴这样的一件事情。然后呢后面他说什么呢？他日日赐给他一份。 这就让我想到新约神说，他的恩典呢，天天给我们。OK， 呀、yeah ，其实一个被囚禁37年呢，从败坏到悔改的一个人的生命呢，其实他会开始有一个很实际的生活的态度是什么？现在我不是坐在高位的人，我是谦卑下来的那个人。我每天需要，我日日需要神的什么恩典 ？OK， 神有没有给他日日的恩典？有，到他离开世间。所以我们看到很多的基督徒呢，以前有可能很败坏、很骄傲、很自大，经过破碎之后呢，一个真正被破碎的人，他就知道真正每一天怎么样，日日靠着神的恩典。然后最后呢，他说什么呢？他这个王没有让他有任何的亏损嘛，对不对？保守到他死呢，其实他是在一个遮盖、一个保守里面，到他离开这个世间。所以从这一个约雅金的这个经历呢，跟之前他也有讲到这个以色列百姓呢，他讲到什么？第16节哈，他说但护卫长尼布加尼撒呢，留下一些民呢，是当中最穷的，有没有？有没有看到？他讲最穷的人呢，他使他们能够修理葡萄园，然后耕种田地呀。所以这个真理的原则，他永远没有改变。之前他说那个很富有的家里火都把它烧掉了。但是这些贫穷愿意呢持续呢听着神的话语，被巴比伦的这个掌权呢来管理他们呢，这些人有得到什么能力？得到一个修复的能力，得到一个可以开拓的能力，可以再栽种葡萄园栽种的能力。所以唯有谦卑顺服的人呢，你虽然在一个好像被辖制的一个势力当中，但是神说什么？你要得恢复的能力啊，你可以开始修复你的这个葡萄园你可以有这个机会呢，有恩典呢开拓来做栽种的事情呀。所以我这里就做一个总结，今天当我们看完这个耶利米书整本书来到第52章呢，悖逆与顺服呢都有他们的结局。悖逆的结局，你就会失去很多很多你生命中神原本要给你的但是呢，那一个愿意顺服的人呢，神在你愿意悔改之后 ，OK， 谦卑下来之后呢，一切神要你得着的事情呢，他是会得着的。但是有一个关键，牧师开始在讲耶利米书的时候，他说什么？恩典是有限期的，明白吗？呀，今天呢，我们基督徒要活着呢，只有一个目标，就是呢，要脱离悖逆，竭力顺服。等候主再来，因为耶稣一再来的时候呢，这个恩典时期就会过去了求神的灵今天来光照我们。